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齐，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利未记十七章，今天我们读第十节到十六节。十七章中提醒献祭的时候必须注意的三件事：第一，献祭的地点要在会幕前；第二，献祭的对象只能是耶和华神；第三，献祭的凭借是血。昨天我们已经读过了前面两项，今天我们就专注于献祭的凭借以及有关于血的各种诫命。我们来读第十节：凡以色列家中的人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若吃什么血，我必向那些吃血的人变脸，把他从民中剪除。在这一节，神直接宣告禁戒人吃血。在以色列家中的人或者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若吃什么血，神要向那吃血的人变脸，并要把他从以色列的民中剪除，让他不能再做神的子民。神先清楚地宣告这个诫命，也清楚地描述违背这个诫命会带来的严重后果，接着神才告诉人为什么不能吃血。这也说出了人对神的话应该有的态度。神的话来了，我们就要接受并且顺服，而不是问什么觉得合理的我们才顺服。一般来说，只有在你顺服神的话之后，你才能够真正明白神话语背后的属灵含义。因为神对我们说话最主要的用意不是要我们了解，而是要我们在生活中能够经历并且能够活出。接着我们来读十一节：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这一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为什么不能吃血，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神是生命的源头，也是生命的主宰。神把寄生的血赐给我们，让寄生的血洒在祭坛上，是要为我们的生命赎罪，因为血里有生命。赎罪的原则就是用生命来换生命。人犯了罪必须死，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然而在神的怜悯中，神愿意牺牲他自己的独生爱子来替人死，这是神在永远就已经定下的旨意。在耶稣基督还没有来之前，也就是在旧约的时候，神先用祭牲来代替。祭牲的生命是在血中，祭牲流出的血就能够暂时遮盖人所犯的罪，因为祭牲的血是为人赎罪的，所以人不能够吃血。我们已经读过了献祭的各种条例，其中记载关于祭牲的血该怎么处理非常的丰富。比如说，祭牲的血要倒在祭坛前，要洒在祭坛上，要抹在祭坛的四个角上，要带进圣所，要弹在幔子上，要抹血在金香坛的四个角上，还要带进至圣所，弹在施恩座上。这么丰富的运作都是为了血要在神面前做见证。人的罪已经被祭牲的血遮盖，神暂时不向人追讨，这是见证的血，因此人不能吃。其实祭牲的血都是预表，是指向那真正能够救赎的血，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如果我们有属灵的眼光，我们就会看见神在旧约不要人吃祭牲的血还有一个积极的用意，就是当真正的救赎来到，那时候人都要吃耶稣基督的宝血。在约翰福音六章五十三节到五十六节这么记载，耶稣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耶稣这样的话听在当时的犹太人耳中简直是不可思议，因为犹太人从小就被教导不能吃血，而耶稣却说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喝人子血的就能住在主里面。这种话不只是犹太人听不下去，就是耶稣的门徒中也有许多人退去了，因为他们听不懂耶稣的话，并且耶稣的话是明显的违背了旧约律法所记载关于不能够吃血的诫命。其实耶稣的话一点都不难理解，因为生命是在血中，喝主的血就有份于主的生命，有了主的生命才能住在主里面。而新约的实际就是蒙恩的圣徒都能够住在主的生命中与主联合。因此主耶稣基督不仅在约翰福音吩咐人要吃主的肉喝主的血，在耶稣基督与门徒最后的晚餐上，耶稣基督还亲自设立了主的桌子，记载在马太福音26章26节到28节。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就擘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这是耶稣自己设立了主的桌子。直到今天，神的儿女们每个主日在神面前聚集，还是一同要喝主立约的血，有份于主耶稣基督的新约，让我们的罪得着赦免。主的血除了让我们罪得着赦免之外，还为我们做了许多事。比如说，借着主的血，我们有份于主的生命；借着主的血，我们可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来到父的面前；借着主的血，我们能够与神和好，成就了和平；借着主的血，我们可以除去死刑，前来侍奉神；借着主的血，我们还可以胜过仇敌，因为弟兄们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血。主的血对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实在是太宝贵了。接着我们来读12节，因此我对以色列人说，你们都不可吃血，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也不可吃血。神再一次郑重地提醒以色列人不可吃血，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也不可吃血，因为血是为着赎罪的。接下来就把不可吃血的诫命扩张到其他的活物。我们来读13节，凡以色列人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若打猎得了可吃的禽兽，必放出他的血来用土掩盖。以色列人出去打猎，若猎得了可吃的禽兽，像鸽子、斑鸠、野鸡，这些都是洁净的鸟类；若是猎到了羚羊、鹿，这些都是洁净的走兽，这些是可以吃的。因此他们刚猎杀的时候，就要在野地里放出鸟兽的血来，再用土掩盖，预表生命是出于尘土，终究要归于尘土，因为血中有这鸟兽的生命。鸟兽刚死的时候，身体还是热的，血还放得出来。如果不在野地里放血，等到带回家中，身体冷了，血也凝固了，血就留在尸体里。虽然是洁净的活物，但肉里面有血，也就不能吃了。接着我们来读14节，论到一切活物的生命就在血中， 所以我对以色列人说，无论什么活物的血，你们都不可吃，因为一切活物的血就是他的生命，凡吃了血的必被剪除。一切活物的生命都在血中，因此所有活物的血都不可吃，凡吃了血的要从以色列民中剪除。神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不可吃血。神是何等看重他在永远里定下来的救赎计划，就是要借着血替堕落的人赎罪。不但如此，根据罗马书八章十九到二十一节，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那因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瑕疵，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这里告诉我们，神还要借着蒙救赎的圣徒，生命能够长大成熟，显出神的众子的荣耀彰显，这样才能够让所有受造之物都脱离败坏的瑕疵，能够一同享受神儿女自由的荣耀。因为人堕落了，不只是自己要面临死亡，且把神所造的万物都拖累了，让万物都受到了败坏的瑕疵。只有当神的儿女能够显出神儿女的荣耀光景，这败坏的万物才能够恢复起初神创造时候一种荣耀的自由。这是每一个圣徒对于这以瑕疵的万物不该负的责任。因此在这里把不能吃血的诫命也从祭牲开始扩张到所有的活物。接着我们来读十五节十六节，凡吃致死的或是被野兽撕裂的，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必不洁净，到晚上都要洗衣服用水洗身，到了晚上才为洁净。但他若不洗衣服也不洗身，就必担当他的罪孽。洁净的货物如果是自己死亡的，没有经过放血的过程，血就留在尸体中是不能吃的。洁净的活物如果是被野兽撕裂的，也是一样，没有经过放血的过程，血还留在尸体中也是不能吃。以色列人和寄居的外人若吃了，就要不洁净到晚上，并且要用水洗衣服用水洗身体才能得到洁净。如果不洗衣服不洗身体的，他就不得洁净，并且要担当自己的罪孽。亲爱的弟兄姐妹，对于旧约的以色列人，神的吩咐很清楚，任何活物的血都不可吃。神也很清楚地告诉以色列人，凡吃血的要从民中剪除。然而当神执行诫命的时候，神还是满了恩典，神会衡量事情的前因后果才做最后的处置。圣经中就记载着，在旧约人吃了血之后人怎么处理。在撒母耳记上十四章，那里记载着以色列人与非利士人征战，扫罗王不怜惜以色列百姓，百姓起誓不吃任何东西，直到晚上打败了非利士人。结果他的儿子约拿丹带着百姓追赶非利士人，个个都非常的疲倦又饥饿。他们进入了树林中，看见有蜂蜜，约拿丹吃了一些，眼睛就明亮了。百姓因为起过誓都不敢吃。十四章二十九节到三十二节记载当时发生的事情。约拿丹说，我父亲连累了你们，你看我尝了这一点蜜，眼睛就明亮了。今日百姓若任意吃了从仇敌所夺之物，击杀的非利士人岂不更多吗？这日以色列人击杀非利士人，从密谋直到亚亚伦，百姓甚是疲乏，就急忙将所得的牛羊和牛犊宰于地上，肉还带着血就吃了。约拿丹带着以色列人攻打非利士人，当他们十分饥饿的时候，就宰杀所得的牛羊，并且吃了带着血的肉。 后来有人告诉扫罗，扫罗很生气，并且要追究那些犯罪的人。表面上好像是扫罗在维护神的律法，整个事件的起因就是扫罗不怜惜百姓，使在这一件事情上神根本不追究。到了新约，耶稣基督来了，带来了真正的救赎，蒙恩得救的圣徒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罪得着赦免，并且依照耶稣基督的吩咐，每个主日擘饼纪念主，并且喝主立约的血，享受与主亲密的交通。这时候旧约礼仪的律法，包括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就都废弃了。至于对于新约圣徒饮食的条例，保罗给了我们非常清楚的定义，在罗马书14章14节，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在他就不洁净了。也就是凡物都可吃，只要你不觉得它是不洁净的，它就是洁净的。虽然在吃的事情上这么自由，在实行上反而要顾到别人的良心，要顾到对别人产生的影响。罗马书14章20节到21节告诉我们，不可因食物毁坏神的工程，凡物固然洁净，但有人因食物叫人跌倒，就是他的罪的。无论是吃肉，是喝酒，是什么别的事，叫弟兄跌倒，一概不做才好。在新约的圣徒饮食上是自由的，然而在我们的自由中，不要叫我们身边的圣徒们因着我们的自由而跌倒。在这一章圣经，神要我们注意献祭的地点、献祭的对象和献祭的凭借。对于新约的圣徒而言，我们献祭的凭借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耶稣基督这立约的血。我们却是每一周来向主敬拜时，不要喝，不要有份于主的生命。我们都来祷告。主啊，谢谢你作为新约的圣徒是何等的有福，每个主日我们可以来到神的家中向神献祭，帮助我们放下任何残累我们的事物，让我们能够单单的向主献祭。谢谢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出了宝血，完成了救赎，这些是我们敬拜的凭借。祝福我所在的教会能够在每个主日对主的纪念、敬拜和赞美都能够讨神的喜悦。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